九章十一到第十六节，过去六个月嚟，我哋一直喺呢一本令人哋战栗嘅书本里边研读神嘅话。嗱，我唔知道大家六个月嚟咁耐有冇觉得厌烦？唔知道大家有冇几多嘅得着，亦都唔知道大家记得几多。但系有两样嘢我肯定嘅，就系我肯定期望你喺启示录里边嘅问题得到多少嘅解答，你从启示录里边得着神嘅话嘅鼓励。第二个肯定就系我自己嘅问题多多少少亦都解答到，我亦都有更深嘅领会到启示录系对今日嘅信徒、今个教会有好重嘅、好重要嘅关联性。我十八岁开始好认真嘅读神嘅话、读圣经，四十五年嚟啊，一直都系被呢一本书《启示录》困惑嘅。所以讲到三十八年，今年先系第一次从第四章讲到第二十二章，而家先至开始有少少嘅认识。我哋以为《启示录》只不过系暗喻远远嘅将来、今日未知嘅事情。我哋以为约翰写呢一本书嘅目的，记载咁多象征，记载咁多谜语，记载咁多密码，记载咁多秘密，系为咗困扰信徒。信徒一直在争论，甚至都忘记到用谦卑、用爱心嘅态度嚟彼此相待，一直都喺度争吵。呢啲谜语系咩意思？约翰的动机完全相反的，约翰怎会写信给教会为了要困扰困惑他们呢？约翰写启示录的动机是要信徒望实基督耶稣，定睛望实，不要转移我们的眼目离开基督耶稣。既然我们今天活在末世的时代，撒旦权势咁强，这个布满撒旦盟友的世界，既然撒旦绝对不会罢手的，撒旦誓要敌对毁灭基督耶稣和基督的教会，既然我们信徒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既然被杀的羔羊基督耶稣现今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父神已经将荣耀、尊贵、权能赐予给基督了。既然基督耶稣会再来，新郎的身份迎接教会新娘的身份，既然基督会再来审判、征服所有邪恶，既然这一切都是事实，我们今天怎样活在这个末世的人间？这个就是启示录的信息。既然荣耀就是在我们面前，我们怎样活在今时今世的苦难当中，今时今世的末世时代？这个就是启示录的信息。启示录不是要我们争吵千禧年是什么意思，不是要我们争吵被提有多少次。启示录的信息就是很简单，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和他超乎万有之上的荣耀、尊贵、权能。第一章第一节，约翰一开始就讲这个说话，他说基督耶稣的启示，换个说话来说，基督耶稣的启示，启示是一个名词，你要将它变成动词，启示基督耶稣，不是明文的话启示将来有什么发生，次序的发生。第一章第二节，耶稣基督的见证，可以说是见证耶稣基督，要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全本启示录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全本启示录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主角。第一章第七节提醒到我们，基督耶稣会在云彩里面驾云降临，万众万目都会看到基督耶稣。 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基督耶稣在七个灯台中间，七个灯台就是预表代表七个教会，亦都是代表人世间从末世开始每一个教会。第二到第三章，我们见到教会的衰弱，我们教会见到教会的失败，我们见到教会受多方面的压力。但是到十九章，我们上一次读到的由第一到第十节，我们见到什么？教会的改变，从一个丑陋失败的基督的身体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无瑕无疵的洁白的新娘。我们见到基督耶稣在宝座上的父神手中拿到那个书卷，接受书卷开印，启动人世间历史的事迹，所有权能权柄都在他手中。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接受敬拜，从最高级的天使四个活物，到所有被赎的属神的子民二十四个长老，从救赎的子民当中，从天使最高级的天使当中得到敬拜。今日的经文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再一次将我们带入到基督的荣耀当中。短短六节，我们见到基督荣耀的形象，我们见到基督荣耀的作为，我们见到基督荣耀的圣命。我们首先细心地看看基督荣耀的形象。第十一节，他是骑着一只白马。马的白色不是象征洁净、圣洁、无罪。洁白的细麻布，翻译细麻布，其实应该是细棉布。洁白的细麻、细棉布是象征圣洁、无罪。但是马的白色不是象征圣洁、无罪。记唔记得第六章啊？我哋读好句好多月前啦。第六章第二节，嗰四个骑马嘅人啊，记得嘛？第一个骑马嘅人嗰只马系咩色噶？又系白色。嗰、那个白马系象征征战攻击，白马系代表战马，系征战攻击嘅君王骑嘅坐嘅。基督耶稣系一个征战，系一个攻击攻打嘅君王。你觉不觉得啊？形容基督耶稣打仗、征战、进攻啊，你觉不觉得好难接受啊？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和平之君咩？点解喺呢形容佢系一个征战、侵略、进攻嘅君主啊？好似好难接受，但系在乎基督耶稣同边一个人征战啫嘛？只是在乎基督耶稣攻打攻杀哪一个，攻打攻击谁，基督与邪恶罪恶的势力争战，基督攻击攻打撒旦和撒旦的盟友，基督耶稣进攻撒旦黑暗的国度。你有没有留意到基督耶稣第一次和他第二次来的分别？第一次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坐着一只什么动物的？是坐着一只驴仔的驴仔。换个说话来讲，就是最低贱的、最细弱的。但是第二次来，他的微弱现在变成权能，他的羞辱变成荣耀。因为他第二次来是骑着白色的战马，粉碎邪恶、罪恶、撒旦和撒旦的盟友。还有第二个荣耀的形象，就是第十二节的书，他说他的眼睛如火焰。有两个意思，眼睛如火焰。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基督耶稣的检察看透看穿一切，刺透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看透看穿每一件事的真实，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瞒得过基督耶稣的检察眼睛。基督耶稣的眼看穿看透每一个人，每一个背后，每一个隐藏，这个全知的检察很重要的。因为第二个意思， 唔单止系全知嘅检察，而呢个火焰嘅眼睛啊，系全检全知嘅。火焰嘅眼就系形容基督审判嘅猛烈。基督翻嚟嘅时候，系以征战、攻打嘅身份而嚟，亦都系以个全检、检察、全知、审判嘅判官嘅身份而嚟。你睇第十二节嗰处，俾你睇到另外第三个荣耀嘅形象，佢头上有好多冠冕，呢个系象征基督嘅王权，普天下、普天上地下冇一个角落，基督翻嚟嘅时候唔系在基督嘅主权管治之下，全宇宙任何地方都系在佢王权之下。基督翻嚟嘅时候啊，呢个说话先至系真正准确噶。基督个国度冇日落，我以前提过噶啦，大家都会知道噶。以前嘅一百年前，因为我哋话都唔止一百年前啦，一百年以前，一百几年前啊，英国帝国冇日落噶，即系话全地全球都系在英国国旗之下，在英国帝国嘅管辖之下。嗰个说话唔真噶。那個說話真的只是一百年之內的，現在英國的國旗啊，很少很少地方才扯得起的。但是基督再來的時候，這個說話是真正的，基督的國度沒有日落的。第四個榮耀的形象，第十三節，他穿著浸過血的衣服。這個說話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有一个解释话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赔罪丧命的血的意思。第二个解释呢，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人说这个是殉道的圣徒的血。还有第三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是基督的敌人被基督耶稣征战战败所流的血。三个不同的解释，你说哪个是最好呢？第二和第三不是最好。圣徒殉道所流的血不是最好的解释，因为圣徒殉道所流的血不是归在基督的身上。还有第三个解释，也都是不是足够理由，基督的敌人被战败被征服，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一场战役是下一段才提及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先至提及噶，所以提呢句说话嘅时候啊，基督与敌人邪恶嘅敌人争战嗰个战役啊，还未曾开战噶，所以敌人还未曾有机会流血噶，所以最好嘅解释仍然系第一个，系指十字架上边基督所流嘅血，因为佢舍身流血。基督耶稣先至有呢一个资格权能翻嚟作君王。第五个形容基督嘅形象，第十四节，天上嘅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基督耶稣。呢个系咩形象啊？呢个系基督耶稣在天军面前元帅率领的形象，基督耶稣率领着天军与撒旦邪恶的国度开战。天军的军服是什么？洁白的细麻布，象征他们圣洁的在神面前等候神的命令，有基督耶稣在前做元帅，率领进攻击打撒旦邪恶的领域。大家有没有见到另外一个很强烈的荣耀的对比？耶稣第一次来，以赛亚怎样形容基督耶稣的形象的？以赛亚书第52章那句话，以赛亚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容貌毁损得不似人，耶稣的形状毁损得不似世人。许多人好多人见到耶稣都惊愕恐惧，形容基督在世的时候 三年传道，最后在十架上边丧命嘅时候嘅形状。但第二次嚟，几大嘅强烈嘅唔同啊！记得再嚟第一章第七节，记得嘛？佢骑着云彩，灿烂嘅云彩降临，每一个人都亲眼见到，冇一个人能够话我睇唔到，我唔想睇。你掩面揞住个眼睛，你都会见到基督驾云降临，基督以征服者嘅形态率领天军准备上阵，与撒旦邪恶作战。五个描述荣耀嘅形象，还有形容基督荣耀嘅作为。基督翻嚟系做乜嘢噶？第一又系第十一节，基督翻嚟系做审判啊嘅作为啊！你有冇曾经在不公不正、不义之下受过损害？有冇？有冇人过错但系归罪俾你啊？有冇细佬偷过饼干食，但佢哋妈妈话你偷咗噶？有冇人曾经冇你嘅唱衰过你啊？或者冇，但系人世间还有几多不公、不正、不义嘅事啊？人世间有几多罪案啊？从来找唔到、揾唔到凶手嘅。人世间有几多几多犯法，司法部、警察部揾唔到有罪嘅人噶？有几多冇犯法嘅，却被定犯法，甚至到处死行刑？美国政府、美国社会几公正啊？假噶！经常听到乜嘢？经常睇到消息新闻啊，某某人坐监20年、15年啊，先至发觉啊，系另外一个人犯法嘅，唔系坐监15、20年嗰个人啊！几多不公不正啊！有几多人因为别人嘅强暴、别人嘅专政，受欺压、受剥削，甚至受苦受难，甚至到死亡啊！人犯法，甚至到谋杀，系咪真嘅能够逃离法网嘅？有冇咁嘅事嘅？在人世间以为有啊，人敌对抗拒神啊，有冇能够真嘅逃离神嘅公正追究噶？冇一个，一个都冇。因为基督翻嚟系以神嘅公义审判啊，完全嘅公正，冇任何犯法犯罪嘅人能够逃离主耶稣基督嘅审判，亦都冇任何一个无辜嘅人得唔到神嘅基督嘅伸冤。基督再嚟系讨罪嘅时候，清算嘅时候。嗱，清算我哋好惊呢个字，因为某某政权利用嗰个说话嚟迫害人。但系清算啊，在基督耶稣手中啊，是一个荣耀的作为，因为没有一个有罪的人能够逃离，没有一个无辜的能够失去基督耶稣的伸冤。因为基督耶稣来审判，不是按住人的审判，人审判梗有错误的，而是按住神完全的公义。父神将这个审判的权能、权威已经赐予给基督耶稣。这个有一个很荣耀的对比，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受罪人的审判，罪人判耶稣犯最大的罪恶，说他自称是神，说他自称是尼赛亚，罪人讥讽无罪、完全无罪的基督耶稣，甚至将他判罪处死。但是基督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不是被审判，而是相反的，是一个审判者， 最高的审判者，判决万人，这个是他第一个荣耀的作为。第二个荣耀的作为，第十一节最后，他是来以公义作战。美国前国务卿 Kissinger 基辛格，他讲一个说话很论尽的，我用英文讲先，然后我翻译他。他说 If peace is equated simply with absence of war, it can become abject pacifism that turns the world over to the most ruthless. 其实是一个很论尽的说话，他可以更简单的讲。更简单的讲就是说 peace is not absence of war。我翻译。他说如果和平只不过是等于没有战争，这个世界就会陷入一个很可怜的和平主义思想。如果和平就很简单的话没有战争的话呢，这个世界就会被交给一个最残酷的邪恶。这个是一个很明智的说话。很简单的就是说和平不是等于没有战争。几多年前啊 ,1938年即哦 ,80 年前。正正80年前 ,9 月30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首相走去见德国那个希特勒去求和啊，不想打仗啊。回来揸着一张纸，是意大利那个将领、德国的希特勒和英国首相签的，叫做人我都不记得那个地方的，叫做什么，在南德国有个 Munich Agreement 慕尼克和议，他说不打仗了，没有战争了，有和平了。假的，没有战争不是等于没有和平。几个月之后，最恐怖的大战爆发。不是没有战争就是和平啊。如果基督不回来作战打仗的话，这个世界会交给谁？如果基督不回来作战的话，这个世界就是永远交给最残酷的邪恶。谁是最残酷的邪恶？边个唔罢手敌对基督、敌对基督个教会噶？撒旦。神唔系一个拒绝战争嘅君王，神唔系一个向邪恶退缩、让步、低头嘅神，神唔系一个向撒旦求和嘅神，神唔向邪恶谈判嘅。神向邪恶、罪恶、撒旦宣战作战，而且神已经将这个作战的权能赐予给基督耶稣，率领天军与撒旦作战。神和基督已经向撒旦宣战作战，这个是荣耀啊。基督和撒旦两者之间没有和平的，因为神与撒旦没有和平，这个才是神的荣耀。我们要为此感谢神，因为今天仍然是与撒旦争战的时刻。基督再回来是审判作战。第三个荣耀的作为，第十五节，基督回来是击打列国。列国可以翻为外邦，即是说神圣约之外的人，即是说未曾得到、不能够得到救赎的人，即是说在神的国度之外的，在神的问罪、讨罪、定罪之下的人。你看看基督耶稣怎样击打列国的，怎样击打在神救赎之外的人，用口中吐出来的利剑。利剑是当时罗马帝国政权的象征，只有罗马帝王授权给他那些高官，即是有权叫这个人生、叫这个人死，判这个人有命、 判嗰个人冇命。基督翻嚟，佢嘅权能、权威远胜过罗马帝国嘅权威。基督有权判决万民、万族、万世、万代，有生命亦或冇生命，有永生亦或永远嘅灭亡。基督第一次嚟嘅时候，在比拉多手下嘅罗马政权威判决要死，而家基督再嚟啦，判决全人类系生啊，亦或系死，因为在佢之上冇任何嘅权威能够有呢个权能。第四个荣耀嘅作为，基督用铁杖治理列国。一次又一次我哋听到呢句说话嘅铁杖治理万国，呢个系表达尼赛亚嘅权能嘅意思。铁系当时最坚硬嘅金属，系象征基督嘅国度坚定永恒、不移不动、唔能够衰灭嘅王权。基督嘅王权，基督嘅国度是永不会被取换的。人世间的帝国王权几快几容易，一个代一个，一个换一个。基督的国度王权永不会被更强更威的权能力量打碎，亦都不会被一个更完美完善的国度改善。基督的角度不能够再改善的了，因为是最美最善最强最稳定最永恒的。人世间没有任何的权威能够与基督的权威、基督的角度相比。基督荣耀的作为来审判、来作战、来判生判死、来统治，还有第五个荣耀的作为，基督耶稣回来是来显露表露神的愤怒。你看第十五节，并且还要，我不懂这个字，刚才我听到是读踩，当它是踩，我不肯定不知道，并且还要践踏踩全能神列怒的酒池。大家记得这个图画吗？神列怒的酒池踩那些葡萄汁渣出来，是代表神的愤怒列怒倾倒出来的意思。你说列怒有什么光荣？一个人发怒，怒到这么厉害，有什么值得我们欣赏？哇，又是只在乎哪个人在愤怒之下，乜嘢在烈怒之下。如果抗拒敌对神，神宽容唔追究嘅，或者神冇能力去追究嘅，咁样一个神有乜嘢值得我哋敬畏敬拜敬奉？咁样一个神有啲乜嘢价值？犯罪藐视神，神唔理唔睬嘅，犯罪藐视神，神冇能力去理睬嘅，世人点会点解要敬畏呢个咁样嘅神啊？世人点解要去理睬呢个神啊？如果我今日还教书嘅，我个学堂里面，我个课室里面，我啲学生藐视我，唔尊敬我，我唔理唔睬，冇所谓。或者我想理睬，但是我冇能力去管理，冇能力去处理佢哋。你问嗰啲学生会做咩嘅？做反边个讲做反啊？讲得啱啊，啱啊！我啲学生会做反啊，将整个课室搞成乜嘢？天翻地覆噶！撒旦一直嚟都系藐视敌对神嘅。撒旦一直来都是领导无数的天使、无数的世人加入他敌对神的行列当中，带着他们走去抗拒神的轨道上面。 神冇列怒，神唔向佢哋显露佢嘅愤怒，神冇能力去处决撒旦，神冇能力去洁净清除邪恶。咁样一个神啊，真系值得我哋藐视啊！但系神嘅荣耀就喺呢一处，神已经授权俾基督耶稣去彰显显露神嘅列怒。基督耶稣荣耀嘅作为就喺呢一处，基督耶稣系神列怒嘅代理、代办、表露。基督再嚟系带住荣耀嘅形象，带住荣耀嘅作为，还有带住荣耀嘅名、荣耀嘅圣命。一个人嘅名啊，系反映到、表达到佢嘅性情同埋佢嘅本质。我哋改名，你有个生咗个仔，你俾个名佢叫做王志强。王志强系好经常听到个名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噶？南华以前有一个踢波嘅叫做王志强啊。啊 ，Stanley 记唔记得啊？唔记得啦。佢嘅父亲俾佢个名志强，即系话乜嘢？希望佢嘅意志好坚强。但系事实佢系咪意志好坚强呢？唔肯定，系咪？唔肯定。但系基督耶稣有乜嘢名？就系、是、肯定表达到佢真正嘅性情、真正嘅本质。短短六节，我哋睇到耶稣基督有四个名。约翰用四个名来形容基督耶稣的性情和本质。第一个第十一节，诚信和真实。诚信是形容基督说话，讲说话被答应一定会落成，讲得出一定会做到。基督不能够落成的，他从来不会出声，从来不会答应。基督答应过的，从来不会改变主意。基督耶稣答应过的，从来没有令任何人失望。那我们与人关系啊，我们经常都好想有诚信，讲出句说话好想会做得出来，但是有没有完全的？就算你几有心都好啊，你迟早多多少少都会令人有失望。但是基督耶稣是唯一的人，他的诚信是靠得住，不令任何人失望的。还有他的名字叫做真实。真实和他做审判的作为很重要的关联的。真实不单止是说一个人道德上面无欺、无偏、无诈、无邪，不单止是道德上面的形容，而是知识上面的形容。冇错嘅，完全系真嘅，冇错误嘅证据嘅，全真全知，冇错误。你话全真全知冇错误，对审判有冇紧要嘅关联啊？好多时候冇功冇证，判罪系因为冇足够嘅资料，冇足够嘅证据而判错。人世间的法案有很多审判，有很多错误的，多多少少都是因为不有足够的证据。如果基督有权判决所有的人，他一定需要有完全的知晓，一定需要有完全的事实。他的名字叫做真实，就是强调到他判断的准确无错，无时不真，无时不对，无时有错。耶稣的名字是诚信真实，即是说耶稣判决不是靠估的，不是靠可能的，不是靠怀疑的，相反的，每一个判决都是按住全真的事实。所以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真实，他的判决是靠得住，基督的答应一定会落成， 基督的判决一定是真无错，基督的本质就是诚信真实，值得人倚靠。第二个名，第十二节的说，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好奇怪的，除了他自己之外，第二个名是没人知的，好奇怪，没人知，有名没人知啊。咁有个名嚟做乜啫？冇人知嘅，有名冇人知，其实好重要嘅一个意思，系提醒我哋谦卑我哋。基督耶稣还有好多好多好多无限嘅，我哋还未曾知晓。基督耶稣虽然同我哋一样完全系人，但因为佢完全系神，基督嘅本质完全系神圣。超越世人的理智头脑所能够容纳所能够明白。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对，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对。但是耶稣有没有将父神所有的神圣向我们表露啊？父神所有的我们完全知晓吗？当然不是呢。父神所有的太多奥秘啊，我们怎能够完全的明白啊？圣父、圣子、圣灵有无限的奥秘，我们被造之物，我们这一班被造之物，怎能够完全的理解、知晓奇妙的创造者？三位一体的神有几多还未曾，亦都不能够给我们知晓的？这个就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的意思。我们一生人的目的是要认识基督，好像保罗说，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同埋认识基督的受苦，甚至到同他一起死。这个是每一个信徒人生的目标。但是我们在今世不会完全的知晓，不会完全的容纳到神完全的奥秘的，直等到我们一日在主的面前。那不信的人会不停地向你挑战，甚至到讥讽你，问你好多问题关于耶稣，你不能够解答，你答不出，不用怕，不用愁，因为我们所夸口的，我们不夸口，基督所有的奥秘我们都知道。边个人咁大胆咁样讲呢句说话呢？系咪？我哋唔系夸口基督所有嘅奥秘，我哋都知道。我哋只系话，我哋过一个敬畏神嘅人生，我哋过一个蒙神祝福嘅人生，所需要知道嘅，神已经完全向我哋启明。喺圣经里边，神已经完全嘅向我哋启明，点样过一个蒙福的遵从神的生活。圣经从来没有答应过，神已经完全启明祂的奥秘。这个就是基督的荣耀，祂回来的时候带着祂的名，诚信真实，没有人知道的名。第三，神的道，这个第十一节的书，大家记不记得？不好意思，第三节，大家记唔记得约翰啊？好中意用呢个道呢个字啊，嚟形容基督耶稣噶。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话乜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形容基督耶稣。第十四节，第一章第十四节，约翰话乜嘢？道成了肉身。我们眼见到，耳听到。第十八节刚才读过的，从来没有人见到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用道这个字是表达什么？道如果是一个名词，就是说表达真理；如果是一个动词，就是说说话、启明、表达的意思。基督耶稣是神的道，即是说 神用基督耶稣去表达启明说话，神心中的意志，神心中的旨意，神向我们讲的说话，是将一个我们眼见不到的能够给我们见到。这么多年来大家很熟悉谭牧师，为什么？因为我不停的说嘛，我说什么啊，我噏我啲家族嘅事，我噏我鍾意去边一处，我噏我要讲乜嘢，我噏呢样嗰样，你先至知道。如果我从来唔出声嘅，你点会明白认识我呢个人啊？系咪？照样嘅，基督喺神嘅度，即系神用基督耶稣将佢嘅心意，将佢嘅说话表达出嚟，佢与神完全嘅合一，完全嘅相同，俾我哋见到。藉着基督耶稣眼见到的人生，靠得住的记载，给世人见到什么？神是怎样一个神？藉着我们眼见到的基督耶稣的作为，耳听到的基督的说话，基督耶稣给世人知晓神的神性。你想认识神吗？认识基督耶稣。你想见到神咩？你望住基督耶稣咯。你想认识神呢？你跟住耶稣基督咯。你与耶稣一齐一齐同工同事咯。第四个名，我哋好熟悉呢个名啦。第十六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人世间有好多好多君王，好多好多帝侯。总统主席，他们都是被权势痴迷，权力有令人沉醉的魔力，因为撒旦就是用令人沉醉的权夺权的魔力来利用世人，来敌对基督。但是每一个帝王帝后，每一个总统，每一个主席，每一个独裁，每一个暴君，几大几细都好，都要跪在基督的面前。因为父神已经将基督耶稣，信服神的圣子耶稣，被杀的羔羊，升至最高之处，将万名之上的名给过他。在基督的名之前，万七都要什么？跪拜。万口舌都要做什么？承认基督耶稣是主。父神的心意就是荣耀基督耶稣。父神将荣耀的形象、荣耀的作为、荣耀的圣名已经给过基督耶稣。我们怎能够不以荣耀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焦点？父神已经将基督耶稣放在历史的中心，你怎能够不将基督耶稣放在我们一生人的中心？父神已经将耶稣基督摆在至高的位置，我们怎能够不将基督耶稣摆在我们人生至高的追慕和位置？我们每一日走什么路的？我们每一日走什么路的？我们每一日都跟住耶稣的脚踪，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discipleship， 这个就是做主门徒的意思。我们每一日做一个什么人？我们每一日都做一个效法基督耶稣的人，这个就是灵命成熟的意思。我们活在今时今世这个末世时代，你受尽不同方向而来的压力，我们受尽不同来源的苦痛，我们受尽不同令人痴迷的引诱，但是我们有一个不能够移动的牢，扎实在一个什么之上？磐石之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 好使到我哋人生唔会飘荡，因为我哋前面有盼望有肯定。我哋前面盼望嘅肯定系乜嘢？我哋等紧乜嘢？我哋渴望见到乜嘢？审判嘅基督荣耀嘅降临，征战嘅基督荣耀嘅再来。我哋一齐嚟祈祷。主耶稣，我哋感谢你，因为虽然你是一个和平之君，但是你不与邪恶、不与撒旦求和。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今日已经与撒旦争战抵挡，最后你会将佢完全嘅倾覆灭亡。我哋感谢你，我哋感谢你，因为我哋今日与你一起站在胜利台上。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的荣耀是我们能够有份。但愿我们前面的人生每一步都是走在你的脚中之中，每一日都是追求更加的次利。但愿父神你给我们前面的脚步、前面的旅程是将荣耀归于给你的人生。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